原来这个六根，就是性体所本具的这六根，除此六根之外呢，更无他物，更加没有其他的任何物件能够使令你呀有这个啊这个成结子女的这个生长的物质。如有自己无上菩提，应如是正然的片段，其正妙巧，亦有六根更富于他物。那么上面就说明这个恶难真解，或者代表一切的众生。那么下面呢，又说明这个一切的诸佛。说如，说如如恶难呢，说意欲想要呀是成就这个诸佛无上菩提，因为恶难真解，那么最初回来。你提醒于佛呢，这就想要成就这个无上菩提。那么你想要这个啊，一直在一直了知一切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无上菩提，这个属于觉道。所谓无上的，是更无有法能在其上，所以叫做无上的菩提。那么这个无上菩提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六根这个的根性，指这个不生不灭之性。也就指的这个本觉真心来讲的。如有实证，那么你能够了悟之这个无上菩提之因，那么达此因，然后成那个求的无上菩提之果。这例如能够使令你如原来呢这个说，这个技术能够啊以此啊起修，那么修得有功，就能够这个现在的法学。然后呢才能够证得这个圆卵现团已经是妙巧。那么这四句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涅槃之中的四德。既然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当然也就可以证得这个是大般涅槃。那么这个涅槃的四德就是叫做圆卵，这个圆卵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卵德。现团就是自在之意，那么自在之意呢，这就属于我的。寂静，这个寂静是指的清净本来，这是属于这个静的。妙常是不可思议，这正是属于常的，这正是常若我净这个涅槃的事的。假设你想要求得无上菩提大般涅槃的话，是一如六根，那么也是你恶难之六根。除了六根之外呢，更非他物。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正是啊，十方诸佛就是亲口学说这种的微妙之法，来告诉我们真解。所以你成就这个结根的，也是你的六根。那么正在诸佛无上菩提大般涅槃的，还是你的六根，是更无他物。若难水问如是法语，行有未明，即受八佛，因何令我生死轮回，然了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那么这一则就是这个抽水第二释迦亲说，就说明这个释迦如来啊亲口学说这种的道理。那么这一则又分成两课，除疑问而答实。那么第一课是疑问，若难真解啊，刚才所问到这个十方如来所说呀，这个完全是属于六根，那么所以才升起这种的疑惑。那么既然是有了这种疑惑，所以就请问于佛，下面呢才是佛回答阿难尊者解释这种道理，那么除去他的疑惑啊。那么这一课将是疑问。阿难虽问如是法音，心又未明。那么阿难尊者虽然听到这个十方如来学说这个众生以诸佛，那么说众生也是持六根，成诸佛还是持六根，这个如是的法语，但是他心中呢仍然没有那个究竟他的明了这种道理毕竟是如何。为什么这个解 结也是六根，结果然就是六根呢，它不能够明了。因此稽首八福，那么就是稽首整理衣服，这个稽就下啊，把这一口下到地府的稽首整理衣服，然后呢就禀拜衣服了。银和令纹，那么银和就是为什么上面这个十方诸佛，那么他写说这个喜令我额难呢，那么成就这个留在于这个什么是轮回的，也是就是我的六根。那么假使万幸或者正的这个安乐妙常的，缓是我的六根。为什么统是以六根更非他物呢？这是什么道理呢？那么在阿难尊者的心意之中，他认为这个六根呢，就是六根必须有这个六识啊，或者这个六尘。那么根尘识呢，那么它是十八界。那么在那个阿育大师上有啊，他十八界，如果明呢，这十八界解释属于什么识；悟呢，那么这十八界解释如来藏。为什么这个十方诸佛如来单也六根，而不说这个六尘，而不说这个六识呢？那么这他心中就是迷惑的。佛告阿难：根尘同也，佛陀无二，实性虚妄，犹如空幻。阿难：由尘发之，因根有效，相界无性，同以交流。是故如今直接立之，即无明本；直接无界，实即涅槃。无漏真境，因何事中更用他物？那么这一刻呢，是随这个大师，就释迦如来啊，这个亲自回答阿难尊者的所问。释就是解释，解释为什么这个生死涅槃同是六根。那么这一刻呢，又分为两个，出长文而句凶。那么长文呢，就是长行。那么下边才是这个属于这个句凶。那么这里长文长行与句凶呢，完全是本师如来所说的。说佛告阿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又亲自告诉阿难讲，说如今呢，说如如阿难呢，现今如果你要是了知这个根尘同语佛陀无二的话，就是六根六尘，其实按藕益大师的解释呢，应该要说明这个六识。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呢，这个意义比较和这个复杂一点。那么先把这个藕益大师所说这个文呢，把它分这个段了，把它分一分啊。你好像其中啊，这个初四句就是这个根尘识之三是本不相离。那么初就是这个根尘同语佛陀无二，实性虚妄是犹如空幻。古代也这个六根别说这个六尘六识。那么其次呢，这个由尘发之，以下这四句呢是转转的解释这个根尘同语以及这个实性虚妄犹如空幻。那么第三，是故以下那么这一段文呢，才是这个辗转解释这个佛陀无二那么这种的道理。那么其实这里边这个意义呢，就是说根尘同语佛陀无二这两句呢是主要的，那么下边呢可以说都是解释这两句话的意义。那么说根尘同语佛陀无二，那么阿难尊者所怀疑的呢，就是说诸佛那么说明这个生死的结根以及涅槃的妙法都是属于六根，那么佛正是给他解释这种道理，说这根尘同语是这个六根同这个六尘，那么他这个性质呢是本理一心，那么六根是属于界分，六尘是属于相分，它都是本一心。如果在这个思想方面来讲，好像是有这个内外之分，好像这个内六根是属于有情，这个外这个尘尘是属于这个无情。那么虽然在这个 假使这个在思想方面来讲好像是有内有外，如果在这个开悟的呢明理的人来讲呢，那么它只是一种界相二分的这个差别不同。就譬如我们这个第八识呀，那么是自证分，在自证分上那么它有这个界分与相分，这属于心法与识法。那么这个心识二法呢，就譬如这个蜗牛上面呢有一头还有两个角，那么这两个角它们一伸出来就是等于那个界相二分，那么这个两个角一学会去原本就是一头，就等于这个自证分。所以这个根尘同语呢，根六根六尘，好像是属于界相二分，好像是属于行识二法，但是它是同一语，叫做根尘同语。佛团五二，这个佛呢也就指这个六根的禅佛，团就指的这个六根的现团。那么六根如果禅佛呢，就属于众生；如果六根得以现团呢，就是属于这个诸佛。所以叫做佛团五二，其实正是解释前边这个十方如来所说这个生死涅槃解释六根这种道理。所谓这个佛团五二，这个佛就是这个解佛呢，解就是这个现团呢，这个六根在禅佛的时候，那么就是成为这个我们这个每一根之中有这个五德的浑浊，就是这个五蕴，这就是属于凡夫，那么就是属于这个生死这个轮力，这正是属于解佛之语呢。那么又个这个六根的现团呢，如果六根这个次第这个解除，你就好像那观世音菩萨，那么除以文中如六文王所乃至生灭寂灭寂灭现起，那他就是属于圣人。那么反圣是不同，反夫是六根之所以成解，圣人是属于六根成解。那么他正在这个寂灭之罗，所以这个六根呢就是属于解脱了。所以他就那个祖父就那个正的这个安乐解脱寂静妙常。但是呢这个众生的禅佛也离不开这六根，祖父之解脱呢还离不开这六根，所以就这个佛陀是五二。那么也可以我们这里解释一下，这个佛陀是有最初一念的生相无明成就我们这个六根的这个禅佛，那么十方诸佛呢破除这个最后一品生相的无明，那么六根就得以解脱，所以叫做佛陀无二。实性虚妄，实性虚妄是犹如空花。那么这个实性虚妄呢，犹如空花。那么下上边是解之根与尘，这两种呢是本以一心之语。那么下边呢又解释这个识，因为阿难尊者他是迷惑，为什么单说六根而不说这个六尘六识？那么下边就解释这个实性，说实性虚妄是犹如空花。那么我们这个六识之性呀，它本来是属于虚妄的。为什么说这个实性是虚妄犹如空花呢？就是说佛这个解释说，你好像这个这个六根，那么是这个六根如果是成结的时候，那么你由根而生起这个六识，那么攀越这个六尘。假使我们成结的话呢，那么根而不生起识，也不会攀越外边的六尘。那么这只就是一个这个不取，是这个不顺，那么一次六根不顺不取，那么正是属于学他之本。所以就这个，那么尤其是这个实性呢，那么他在这个我们这个根尘之中呢，他只是有一种虚妄这个分别之心，无根也不能生起识。那么无尘，这是无所分别， 所以说这个实现是属于虚妄，犹如空幻，就好像那个虚空之中呀，这个空中之火，虚空哪里有空有火呢？但是虽然虚空没有火，可是一叶之人呢，皆都是有。就如同我们有了这个根尘呢，但是你虽然这个只是一个分别的、这个、功能，但是我们这个有一次根尘呢，就认为有这个决定有这个六识了。所以这个实性虚妄是犹如空火。那么就解释这说明这个根尘既然是同于一心，实性呢是属于虚妄，是根本是属于虚妄，是了不可得。那么也就以根而杀一尘，因此呢佛十方诸佛单算六根，而不算这个尘，而也不算六识。俄难，由尘发之，因根有相，相皆五行，是同于觉罗。那么下边呢，也就是解释上面这个啊，实性虚妄犹如空火了。就是说，是由尘发之，由于这个六尘而方能发出我们这个六根之子，就是由尘发之，因根有相，因为有这个六根，那么才能够了知外边这个六种沉浸之相。假使没有这个六尘之相，我们六根之子也发不出来。假使没有这个没有我们这个六根，那么六种沉浸之相呢，也用什么去了知它是这个有这种相状呢？那么这些上面说明这个互有，这互相为引，互相为语，所以才有这个有了这个能界以这个所界，所界的相分。说相界五性，这个相就指的上面那个六尘之相，界就指的那个六根之界。那么相界五性，理相之界五性，理界之相五性。所以叫做相界五性同一角炉，那么这个角炉呢是这个譬喻啊。那么这种角炉呢是不同这个普通的角炉，那么这个角炉呢它两根绳起来是并绳，它那个根呢是随相连的，如果一根倒地呢，那么另外一根就不能够自立。那就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好像啊，我们这个界相二分是属于这个相依的，界相二分既然是属于相依，那么理界就不能有相，理相呢也不能有界。那么第二种譬喻呢，说明我们这个界相二分呢，它是以的一心为源，也就一体不分。那么其次呢，说明这个根尘二种呢，你说它是空也不对，说它是有也不对。你要说的是有啊，那么一倒二不能立；你要说的是无啊，但是在四象方面，它两个人并立，还不可以说它无。所以这个根尘呢是空，你说的是空，说的是有，空有二俱非。那么这个角炉呢，正是比对我们这个根尘的二众，完全无有自性。那么根尘既然无有自性，何况那么就用什么人来生这个六识呢？是故如今子戒立子就无明本，子戒五戒十戒涅槃，无漏真净。说是故有是即故啊，有是这个根尘是一体，实性是属于虚妄，而且是佛陀五日之缘故。如今说犹如俄难呢，那么现今子戒立子即无明本，子戒五戒始即涅槃。那么这个这两句啊，可以看后边这个维益大师这个注文也比较容易懂啊。在这个后边这个如角炉中性空，又其又自性者，是故如今如今等者，子戒二字。那么上边这个子戒二字呢，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六根之中根性，也就指的我们这个真性本体，叫做子戒。立子 离执两个字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解放的根。那么这正是学的这个虚妄的根本，也就是那个经文上前面所讲的妄为名解隐名的说，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本名本觉上边一加一名，既然有所名嘛，是隐妄的说，那么这个说呢也就立出来了，成为这个三系啊。那么这正是叫一念不觉无明妄动，这个也像学习这个虚妄的根本。所以这个止戒立止，上面这个止戒正是指我们这个自信，立止那么在戒律出一个在戒律出一个这个能知能戒的呢，能知能戒的这正是属于这个这个妄为明觉，就是在这个本名上面呢一加一名。所以叫做止戒是立止，即无明本，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无明这个那么这个就根本无明这个升起这个解根的来源，这那么这个地方正是追求这个解根之源啊。那么安和一大觉在这个非佛而也佛了，那么本来呀、没有这个六根之禅佛，但是呢因为这个五明的根本一升起呢，那么六根成了这个解法了，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解语。那么其次止戒五戒十戒涅槃，那么这两句呢也就是说这个止戒上面这两个字呢也是指的这个六根中根性，指的我们这个本觉自性来讲的，指这个本真而已。五戒而至呢，这正是指的这个解脱之本，就是解除六劫的这种的根本。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运用我们这个始觉的智慧，拐到这个本觉的离体，这个微妙的修持，这修得有功性的防学，也正是所谓这个不随分别，是不随分别世界业果众生，不顺动静的，是不顺那个十二种有为指向。是那个无明生灭等不顺那个十种有为之相，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微妙的观恒升起这个始觉的智慧，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解脱之本。所谓这个止戒五戒呢，假使在我们这个本知本戒上不要升起这个能知能戒，能知能戒不起是没有所知所戒，那么能说双亡，那么这正是属于我们这个自证分的本戒。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正是属于这个解脱之本。所以这个止戒是五戒，十戒涅槃是五漏真境。那么这个五漏真境呢，那么按这个正面上来讲吧，这个正面讲是说是这个，如果这个六根这个解脱呢，那么就按这个六根次的解除，这个名为这个圣人，而正如这个寂灭之乱，所以这个六根又是这个解脱之本，故因这个染乱解脱极尽妙常，入六根更非他我。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佛陀五日呀、是为是六根之意。那么这一段文呢，也就是说，那么在这个正面之中说，这凡夫具着这个五住的烦恼，那么常人这个生死分断，这个常人这个分断的生死，那么皆是属于这个切别为本，这个。所以这个迷，所以这个迷即有本呢啊。如果二乘呢尚有这个无明，那么尚有无明呢，就以这个别依生死呀、而为这个慧美为空的根本呢。那么反复呢，就以这个分断生死而为它的根本。二乘的圣者呢，二乘的圣人呢，就以这个别依生死而为它的一个根本。所以这个反复在这个根性之中，除了这个执着这个反复，那么除了这个执着有我之戒， 那么二乘呢，在这个知道这个除了这个啊，凡夫知道有我自己，那个凡夫呢，他就除了这个我界，二乘呢就除了这个法界，所以凡夫除了这个除我界呢，就达这个有一的涅槃五漏真境。那么二乘圣者呢，除了这个法界之后啊，就成就这个无余涅槃这个五漏真境了。那么这个他解释这个五漏真境啊，分开这个凡夫说这个除了这个我者达这个有余涅槃的五漏真境。那么他说这个二乘圣者除了这个法界之后呢，就达这个无余涅槃这个五漏真境。那么其他的注解呢，就根本就没有解释这个五漏真境之意啊。不过该饶益大师这个意义呢，其实这个五漏真境呢，就是指的这个涅槃来讲的，就是这个涅槃来解释的，所以他就不需要再来解释这个五漏真境。说银河系中更有他物呢，所以那么按这样的意思来解释吧，就是说在这个根尘是同一。是同以这个一心之语，那么实心呢，它是属于虚妄，所以是诸佛如来单单解释说明这个六根，那么就是也就含意呢，意中就说含呢，也就在含着这个六尘以的这个这个六识来解释，所以这个偶益大师这里边解释呢，他这个解释就是也这个根尘十三是本不相离。所以这个说根就一定具着这个尘识，说尘就一定具着这个根尘。因此呢，那么这个偶益大师这个里边呢，那么他说这个根尘识呢是根本是不能相离。那么其他的地方解释呢，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解释法啊。你好像圆寂老法那个地方，他说这个根尘是同一语，那么这个实性。那么它又是不同的一种解释法，那么我们这里还就根据这个偶益大师的解释说明，这个只是阿难尊者呢，他虽然迷惑这个诸佛所说单单所说的六根呢，但是呢其中这个根尘识呢是完全是属于这个相同的啊，说根是包含于这个尘识在其中。那么这一段文字中呢，这个文字也比较不好这个了解啊，那么你们各位同学，我说看一看，把那个圆寂老法师那一段文，那么把这个偶益大师这一段文详细的看一看呢，或者其中也还比较容易了解的。好，今天讲到这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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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时世尊欲穷学此义而说句也，真性犹为空，也生故如幻，无为无其灭，不是如空花，也妄邪诸真，妄真同二妄，有非真非真，因何皆说皆？终结无实性，是故若角鲁，假解同说因，生凡无二路，如观角中性，恐有二俱非，迷昧即无明，法明便解脱。这是属于毛可第二句颂。这个句颂呢，就是因为前面这个长行之文已经把这种道理说过，那么然后再用这个句颂再来重新学说一次。所谓句颂是以句而颂。那么这个句颂呢，就是包含称颂，也有鼓起颂，也有这个赞颂。这个称颂 这是指的常温已经讲过的礼义礼，重新再来诵说一遍。这个古体诵呢，就是说且常温没有讲过的，是单独来升起这么个偈颂，说明这种道理。赞颂呢，就是赞叹这一种的法门，所以这个偈颂呢，就包含这三种的意思：重诵、古体诵、赞颂。因为在常行之中啊，已经说明了这个根尘同语佛陀无二，那么应用这个六根而收摄六尘，也包含这个六识，根为这个识的增上语，所以嘛是集六根，也就包含六尘，也就包含六识了。所以说这个偈颂啊，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两科，初诵说法门，二诵叹法门。第一科诵说法门，就是应用下一代这个偈颂，重新再来解释这个六根成为这个解惑，以及六根而得解除的这一种法门，所以叫做诵说法门。那么第二课呢，就是诵叹法门，就是佛在用这个偈颂啊，来赞叹六根解脱，就解这个解除根结的这种法门，也是六根而得解脱的这种法门。那么在这个第一课之中，诵说法门又分为两科啊，初重诵，二古体诵。那么现在第一科的重诵，这个重诵呢，也就是说在前文之中啊，已经是把这种道理详细的解释过了，然后佛再用这个偈颂啊重新再来解释一次，所以叫做重诵。那么重诵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结解同是六根，那么众生之解也是六根，诸佛之解呢还是六根，就是结解同是六根，那么就重诵的这种道理。那么第二一科呢，其实属于古体诵。这个古体诵虽然不是常行文字中所有的义理，但是也含有重诵的义理。虽然就这个孤单而升起的偈颂，不过在这个古体诵之中呢，也含有这个重诵的义理。那么其他的古体诵呢就不一定了，那么在这一段古体诵呢就含着有这种重诵的义理。那么重诵之中呢又分为两科，就是是初诵经文学信以为修本。那么第一科这里说明了诵经文，怎么叫做诵经文呢？是以这个偈颂啊来说明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文。那么最近的这一段文究竟指哪一段呢？就指的前面根尘同语佛陀无二，实性虚妄犹如空华，乃至只见五界实际涅槃无漏真境，诵这一段文。所以叫做诵经文。学性，也就是学我们这个本有的真性，以此性德升起我们的修德，那么这个性德呢正是修德的根本。所以学性，学如来藏妙等如性而升起我们这个始觉的智慧观照，那么这以此始觉智慧的观照呢而为修行的根本。所以学性的以为修本。那么第二一科呢，诵前文是修以何妙性。这一科诵前文是究竟诵哪一段文呢？就诵这个第二决定义，就这个这一卷之中最初，就是如来虽说第二义门，尽管世界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意，我心世人终不能解。是诵这一段文的啊。 所以叫做宋切文。四修以和妙心，这个四呢，就是血是这个阴中的真修，也就升起这个死觉的观慧，由死觉的观慧方能够契合妙觉本有的性格，所以叫做以和是妙心。那么现今是属于这个无极可第一宋晋文血性以为修本，而是世尊欲穷学此意而说居也。这个尔时两个字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前面已经解释了这个实性同于佛陀五二的这一段文字后，就是在这个时间，世尊就指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而不是指的十方诸佛啊。欲穷学此意，这个意呢，就是心意，在释迦如来心意之中啊，穷学，那么他的想要重新呀，再来把这个长号文字中的义理，重新再来学说一道，重新再来学说一次，所以叫做穷学此意。就是长号文中已经说过的道理，重新再来说一次。而说偈也，那么佛刚才应用这个偈颂的言语啊，那么再来是也说。那么在这个偈颂之中啊，这个重颂之中啊，有三个意思啊、就是第一个意思呢，在我们长号文之中啊所讲的这个义理，或者还没有完全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还未尽之处，那么在偈颂之中呢，把这个义理啊就完全表达出来了，这是最第一种的意思。那么第二种的意思呢，那么佛呀为了这个好量的这种的众生，因为长号文它多数是属于这个广开来解释，那么偈颂呢，他用几个偈子呀，就把这个道理都给能够含用出来，那么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好量的众生呢，就单单用这个偈颂呀，就去了解这一种的道理。第三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假设在长号文之中如来说的时候啊，这个众生还没有来感到，那么再来重诵一次呢，那么后来的众生呢也一样可以听到，也一样可以得到利益。那么是在这个诸多经文之中啊，有这个长号，有这个重诵，这个意思呢就是包含有这种的道理啊、那么这个重诵呢，翻译是起业，此因重诵，古起诵呢是随前途，翻译前途，此因古起啊、这就是个翻译。真性犹未空，野生故如幻，无为无其灭，不是如空火。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呢，这个真性两个字，在偶义大师的解释，这就说明他是一些表起这个非真非妄之体，他也不是一真，也不是以妄，但是真也以妄也移之，他真妄都移之，而还不是真不是妄，叫做非真非妄，是清净本源之体，所以叫做真性。那么真性两个字呢，不可以连带下边多，也就是所谓这个常住真心心净明体呀，或者如来藏妙真如性呀，那么这些个都是真性的一面啊，乃至这个这个精真妙明本觉圆净等，都是属于这个真性的一面。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在如意大师这个文字中啊解释这个文啊，然后嘛再来说明其他的道理。这个有为两个字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我们现前这个 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甚至于七大、五蕴等，它都是属于有为法。因为有为法呢，它是有生住于灭的事项。那么为什么说有为法是空的呢？因为它是业生，因业所生，未生之前它是了不可得，即灭之后呢，还是了不可得。那么就在业生以后，未灭一切呢，它一样无自性，所以叫做有为空。为什么说的空呢？业生，业中业合合之有，中业别离之无，所以叫做业生故。下边呢就说个譬喻，叫做如幻，就如同那个幻师啊，变种种这个幻术，它只是啊这么一个经过，这个幻术幻法是了不可得的。这个譬如我们这个身体，它只是一个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譬如世界一切万法，只是一个生这个成住坏空的这么一个过程。譬如我们这一念心，也只是一个生住一灭的这个过程，它是幻而不实的，只是一个无常的相续的，所以叫做如幻。那么下面这个无为两个字呢，这个无为两个字是相对上面那个有为而讲的。那么究竟这个无为指的什么呢？就指的这个六根之性、六尘之性，乃至这个十性，乃至十八界之性、七大之性、五蕴之性，那么称它为无为。因为无为呢，它没有这个生住一灭的事项，是刚刚相对那个有为法。就是无为无起灭，这无起灭就分这个起灭呢，就是生住一灭，无起无灭就没有这个生住一灭。不是，因为它是为什么说这个无为之法而不是真实的呢？因为它是对待法，对有为而说的无为，对无为而说的有为，有所相待，有能是有所。譬如有我说个你，有你说个我，假如没有我呢，那么你也了不可得；没有你呢，那么还谈个什么我呢？所以这是相对待之法，对有为而谈的无为，所以说无为呢也不是真实的。所以在《金刚经》上有这种有一种相待假，就是相待都是属于假法，而不是绝对之真。所以说无为是无为是无起灭，是不实。那么怎么叫做如空花呢？这是一个譬喻。你譬如虚空之花，它穷来也没有生，你怎么叫它灭呢？这正是譬喻这个无为之法。那么这个根性它穷来没有生，怎么叫它灭呢？所以这正是譬这个无为是无起灭的意思。那就把这个稳呢这么消一消啊。那么在这个月印老法师那里边呢，他是按这个掌正论，以这个掌正论也把这个因缘的三字比量而来这个解释。也好像这个有为空也生故如幻，这个有为它是属于有法，就好像根尘识五蕴十八界的统统都是一样，凡是属于有为之法，它都是以空而为它的种子，就是有为是有法，以空为种，以空而为它的种子。为什么说以空而为它的种子呢？那么这个因上面呢叫业生故，这个因就是解释种的。为什么说它的是空呢？业生，这因业所生之有，因与别离之无。所以这因上面呢是业生，如幻 那么这是体，在一别这一方面的解释呢，就是说在统一这一方面说它是如幻，在以义这一方面来讲呢，说它如空。就是拿这个隐明的三字比量，叫种隐义。那么一切有为之法，它的种属于空，它的隐呢属于野生，它的义呢就如幻。那么下面无为无体灭，不实如空果。那么这个五为之法，那么它也是水，无为是有法，它以不实为种，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它不是真实的呢？想的也为想。那么为什么说它不是真实的呢？在这个隐上面的解释呢，无体灭，是他没有生住一念，是想在那个有为法有生住一念的解释。所以说无为是有法，不是无